好的，尊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线上的也好，然后我们这里现场的也好，真的非常欢迎各位大家今天来到双雪涛老师的这一场讲座。那由于疫情的关系，那很可惜，就是本来呢，其实原本去年双雪涛老师是可以就是到现场跟大家见面的。那以前我们到现场的话，除了我们的互动交流之外呢，也可以给大家签书呀什么的。那今年呢，我们会采取一个比较，就是现在我们说时尚的方式，就是大家通过一个网络来见面。那当然，为了避免各位读者的失望，所以我们今天呢，主办方特别有心思，就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老师的签名书，诶，已经签好名了。所以呢，好处就是，如果今天等会现场跟老师互动提问的观众呢，是可以直接等会到场外，就是获得一本老师的签名书。那当然，我们的签名书在场外也有非常限量的，是可以购买的。然后还有老师就是最新的这些书啊什么的，等会在场外都有。对，那就希望等会各位就是跟老师互动的时候呢，就可以积极一些，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老师提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子。那事不宜迟，那我们这边看大屏幕就给到老师一个画面，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视频的对话。好，
大家好，我是双雪涛，
对，知道。那个，对，我们今天其实这个讲座的题目叫小说家的工作，对，那所以其实可能大家也会对你这个小说家的这个身份定义，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给自己的一个身份定义是小说家？就这个说法，然后所以就是可能你先从这个上面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或者说包括你如何成为一个小说家，你过去的一个经历跟背景，对。
好，其实我过去一直在银行工作嘛，就大学毕业之后就在银行工作，然后在2010年左右吧，当时看到台湾有一个征文启事吧，叫华语世界电影小说奖，当时我就自己那时候其实之前也自己试过写过一些东西，但是都非常的粗糙啊，然后当时看到这个征文的时候，离这个征文的截止已经时间很近了，大概20几天吧，我就在家里这个闭门不出，努力写，写了20几天，写了6万字，写了一个小说，也是之前从来没有尝试写过这么长，可能是一个是时间紧，一个是那段时间也比较专注吧，因为白天上班确实很乏味啊，大部分时间都在晚上在写，一直写到很晚。那时候也不抽烟，反正就是面对着屏幕猛就是快速打字，就把这个小说写完了。然后后来这小说寄过去之后，就得了一个奖我觉得那个就是其实是一个作为写作人生的一个起点吧。从那开始我就在除了上班之外吧，业余时间写点东西，然后写到2012年吧，觉得这个班上的实在是没意思了，因为确实你写东西第二天精力也有一些疲劳吧，然后你有大块的时间其实在从事一个自己并不喜欢干的工作吧，然后我就把那个银行的工作辞掉回家去开始写东西，就一直写到现在吧。我觉得小说家这个词儿，当然称作家肯定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吧，但是我觉得它意味着你可能要全身心的奉献给这个工作吧，就是它包含着一种对自己的选择的一种职业性的一种内在的肯定吧，我写过长的写比较长的小说也就十几万字，短的小说非常短啊，所以在这个也就是十几年的写作这个时段里吧。对小说的认识其实也有很多的变化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小说其实是一个故事的形态来呈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吧，所以这就是就刚才一个我回答一个问题吧，就是我对小说家这个职业的认识吧，
因为我们正在讲说，就是如果要把写小说就是作为一个职业，或者说作为一个工作，就是这一点上面来讲，可能不是特别多人有这个叫做全职做这个小说家的勇气。 因为可能你像我自己平常也写写东西什么的，但是我们就会觉得啊，可能写字是不是能够真的谋生呀？或者是说，我们说赚的这个够不够生存呢？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就是这个是我特别佩服你的一点，就是我们说真的你能够脱产，然后开始就是全职写作这个事情，对。所以我也想问，就是比如说你说你写小说的话，那会不会你以后也开始会写一些别的东西？就是说，如果你开启了写作这一个全职的一个道路之后，还是说你只会就是还是专就是现在暂时的计划是专注于只是写小说为主，比如什么散文呐、啊、诗歌呀、啊，或者什么纪实文学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写作类型，你会考虑？
我就是肯定还是多写点小说吧，对，因为其他也写过一些文章什么的，但是都是基本上都跟小说相关的一些文章，自己也曾经试过写过诗，写过，那特别烂，写的特别差，所以我就，因为诗吧，它那个逻辑跟小说是个叙事的逻辑，或者小说需要逻辑，需要一步一步推导往前走，然后走到你设想的那个结果。但是诗是就是需要你另一种的思维吧。其实我很难转换过去。然后非虚构其实或者是纪实文学，对我其实挺有感召力的，因为我看过一些特别优秀的纪实文学，比如卡波特的《冷血》啊，比如《刽子手之歌》呀，我就特别喜欢。但是，就我觉得那个东西难就难在你可能要把自己的很多的想法或者是见解融到那个事实里头，但是事实其实是很难捕捉的，或者事实需要很大的敬畏之心吧，然后那个功夫也非常大的。我呢就是个比较懒的人，所以写小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以有一些虚构的特权嘛，就是你总能隐藏在这个虚构的背后，而不是就是用事实这么直接贴上去的那么一个感觉，所以可能对于我来说，还是可能未来的很多年里，还是以写小说为主业吧，因为这个确实是我在其中可能有自己的乐趣吧。
对，就是你刚刚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小说的语言方面，它跟诗歌或者说我们说这种纪实文学，它的那个表述啊，各种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比如说，大家看你的小说，大家会觉得你的语言文字的这个风格上面，比如说它比我个人是觉得它是一种比较，就是我们说萧瑟一点点，或者说是比较不是那么热烈，不是那么让人看上去就觉得说是很，因为你知道，现在大家比较喜欢，说白了，就是现在我们说叫娱乐至死的一个年代，大家看上去可能会看一些比较稍微看上去是很正能量啊，或者是说大家说可能没有那么深，但你的那个语言，或者说你写小说的这个你的构思，包括你在里面埋的很多的意象，就这一方面，对，就是你对小说的语言这个上面来讲，你有什么就是你自己的一些写作的独特的这种构建，或者是说野心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因为小说其实从说穿了，其实就是语言，用语言搭建的一个东西。除了语言，其实我们阅读小说都在阅读语言嘛。除了语言，其实小说是一无所有的，因为任何事情都要建立在语言之上的。那其实我是，句子有时候写的不是很长，比较短吧，写的很多的中等长度和短的句子，因为我一直是觉得，中国的小说就是有三个源头吧，一个是咱们《红楼梦》《水浒传》的这个源头，也就是这个章回体的，但其实它是某一种白话文了，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文言文的基础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白话文其实从文言文一点点的转变过来的。就是在我们很优秀的文言文里，包括一些诗歌呀，里面其实有很好的一个语言的基底吧。第三个就是我觉得生活中的口语啊，我觉得因为写作它必须得去观察嘛，生活就当下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几项其实是我觉得，我去书写小说的一个源头吧，但是就是另外一个，其实中国的小说的语言，一个很大的，还有一个营养的来源就是翻译体啊，因为，我们的目前我觉得我们的翻译的文学的门类和量是非常大的， 这个有历史的原因，有我们对于外国文学的一个态度的原因。就经常我会觉得这本书不可能译出来啊，但是我这一查就它就会有，就是有一些特别冷僻的，比如侦探小说什么的，都曾经出版过，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翻译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量和种类还有这个细度都很大。那这个翻译体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很多作家的书写吧。但是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翻译体还是一个模仿的语言，因为我们比如去翻译英文，肯定要是模仿英文的语态呀。但有些东西是模仿不来的，但是它这个出发点还是要有模仿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刚才我说那个三点吧，应该是就我个人使用的一个语言的一个脊椎吧。然后但是翻译体有翻译体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有很多就是之前我们不太善于。去描摹的东西，比如心理啊，比如一些复杂的情绪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那种波浪感的语言，那这些东西其实可以融入到我刚才说的那几种语言里面，所以就是我觉得语言还是真的是小说的，无论也是起点吧，也是终点吧。
因为说到语言，就是它像你说的刚才那几种，就是我们说的，就其实你是一种比较感觉是学术性的一种分类啊。但是说到语言的风格上面，确实每一个读者他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比如说我自己来讲，因为其实我自己原来大学读的就是语言，就是读外语的，所以我就知道，我说哎呀，翻译其实特别难，你知道吗？就一句话，我们说你怎么翻译的，能够。真的是信达雅，但是同时你又要本国的这个语言的读者喜欢之类的，所以我也想知道，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小说的语言表达，你在写的时候你会考虑到读者他适不适应你的这种语言风格，或者说喜不喜欢这个语言风格，就说白了，小说家他跟读者的这种关系上面来讲，你需要去先在写作之前你就去考虑这个读者他会不会欣赏或者会不会喜欢。然后包括我们说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做文学的评论家，或者是说叫做批评家，那他们会不会就是对这种语言的风格上面，他们会不会有什么评判或者要求？你会考虑这一方面的因素吗？
我觉得"读者"这个词是很宽泛的吧，因为有很多很多种读者，也有很多种作家吧。对于我来说，我写东西的第一读者，首先是我自己吧，就是我自己得读起来觉得舒服吧。那我相信，就是跟我一样的读者应该是有一些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身边应该有一个第一读者吧，就是你一个特别信任的人。然后你写作的时候，其实会想到他的评价，会想到他的感受。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比如优秀的读者吧，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读者有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营销和蛊惑吧，尤其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这个时代有好多好多的意见，好多好多的见解啊。那大家有这么多的书，大家去看哪一本呢？这么多的资讯，我要去了解哪一个呢？那就是比如有时候我会经常开玩笑，不知道我们香港的读者看不看豆瓣啊？反正我有时候会看一下豆瓣，然后我会看到就是，但是就这只是个缩影了，会有一些就是评论者吧，他专门就是去批评啊，去批评，因为他想要引起别人注意，他只能去批评啊。如果他的夸赞，其实有时候别人并不会注意到他，那就是。我给这些人起个名字叫骂将，就是他们就会去批评、去骂这个书，然后就是尽量去骂得巧妙吧，就是因为这些人很多还是受过一些教育嘛。那最后其实就很多出版社会去给这些人去沟通说给你送一点什么纪念品啊，你就不要再骂了啊。我因为他们会影响到读者，他们会影响到对这本书并不了解的读者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时代的某一种病症吧，就是因为我们的资讯太多，我们也想去了解，其实很难。我们需要有些人帮我甄别，有一些人帮我去判断，但是去帮你们去判断的这些人，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判断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现在很矛盾的一个事情。那我就是我为什么说刚才我说我还是相信一些优秀的读者呢？这个优秀的读者也许不是那个经常会发声的读者， 他们也许是沉默的一些大多数吧，但是他们其实会感受到那些东西，他们会把这个你的作品当做一种心灵的秘密吧，或者当做一种内心涌动的暗流的线索吧，然后他们可以把这东西，也许放在自己的心里，也许传递下去，也许变成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节。我觉得，我还是对去给这样读者写作有兴趣、有信心的吧。
刚刚收到这个前方的回报，说你的那个微博上面现在同时有3000人在看，对，
真的
所以
吗？
我觉得你刚对这个读者的喊话，我觉得那3000人应该沸腾了，因为他们已经被你定义为这个优秀读者，或者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忠实粉丝，对，所以我也想问，就是说你自己，其实你这个小说家，我们说你把它当做一个工作也好，或者说你的一个爱好也好，其实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有一种使命感，或者你有一种责任感，就是对于这么多人，他慢慢的，因为以前我很爱说的，就是小说家其实他有他的一帮信徒，就我可能会直接用信徒这个字，就当然他不一定是说他跟宗教有关系。但是，因为你在小说里面带的这种哲学的一些意象啊，或者你个人传达的一些，包括你自己的个人的价值观呐、世界观呐这些，其实是会慢慢的影响一批人。所以，我也想问，就是说，小说家，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工作的意义，或者说你的使命感或者责任感这种感觉？
就每次我回答问题，我的脸都会变这么大，就会一下跳出来我自己的一张，在我自己的电脑屏幕上吧，一张非常非常大的脸，我觉得就好像在自己跟自己讲话，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一个作家肯定每个作家的内心都有自己的使命吧，但是这个东西很难把它作为一个口号喊出来啊。昨天有一个明报的记者采访我，我们也聊了这个问题啊，我也是。同样的答案吧。我觉得一个小说家，首先要把自己这个手里的事儿干好啊，因为写小说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把小说写好，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就是喊那个喊两嗓子，其实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情。那小说怎么能把它写得能对得起自己吧，也对得起读者。我觉得这个就是，是需要下很大功夫的，因为在目前这个时代里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的可能性，比如视频的短视频呢、视频呢、电影啊、话剧呀、音乐呀，很多很多展览呢。我觉得我们处在一个有很多文化产品选择的这么一个时代，那小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每个阅读小说的人，其实都在那个阅读的过程中是一个孤独的人，因为你只有一个人，自己一个人面对的一本书啊，那现在是还有多少人愿意选择这种孤独呢？所以小说这个门类，如果想把它写好，如果能让读者觉得我选择这个这段时间的孤独啊，然后用这本书来陪伴我，我觉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那我觉得能够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能够跟读者交流的书，一定是我觉得首先应该是真诚的书吧。我说优秀读者啊，首先应该是真诚的书，就是我觉得这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的对这个世界非常热切的表达，这个表达是真实的，是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啊。第二点，我觉得是手艺，就是这个小说这个东西怎么讲啊，怎么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好好去琢磨。比如我们看《水浒传》的写法和《红楼梦》的写法，当然都非常非常不一样，但它都其实给读者营造了非常有力度的一个阅读的快感啊。然后我觉得我觉得第三个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使命感，我觉得小说里面无时无刻不会散发出自己对这个时代、对当代的一些想法啊。这些想法其实有时候甚至都不是小说的主旨，而是在小说的行文里就能体现出来，或者在小说的美学里也能体现出来，或者在一个恰当的词语里也能体现出来。我觉得在 我现在就是您刚才问我的问题，我只能就是和粗略的想到这几项吧。那我其实一直是很感谢，就是在这个时代一直还在阅读，一直还在寻求着心灵的进意的这些读者吧。
哎，刚才为什么就你讲到这个就是文化产品多样性的问题，所以我也是自己很感慨，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爱文字多过于爱影像的人。让我做一个小小的调查，我问一下现场观众啊，就是大家平常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时间里面，大家看片子多的人举手，就是多过于阅读纸质的东西的人举手。哎，差不多哎，好像。一半一半，我们现场这里是一半一半，就是所以现在就变成是说，大家会觉得说，可能已经有了，比如说尤其是手机了，那手机可能它呈现的大多数的东西都是一些影视化的东西，所以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很好玩，是因为本身你是一个小说家，但实际上我们刚才才在开玩笑，就是你突然间红了，而你
没
这
有
个
吧？
爆红的因素可能比较大的一个放大的作用，我觉得是来源于。是的，这么一个作品，因为大家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看了那个双老师的那个电影了吗？就是今年那个春节，哎，大家都在点头，对，就是因为今年等于是年初吧，就刺杀小说家上了，然后今年的年末应该那个平原上的摩西也会上，对，所以反过来变成你是通过这个影视作品上面的一个我们叫做改编，或者是说一个重新的去演绎，然后让你的作品为更多人所知道的。所以在这一方面，你在影视方面的这么一个规划，或者是说你未来的一个打算上面来讲，你会不会希望说有更多的这个作品被改编成就是影视的作品，或者是说甚至于说你会不会直接就变成一个编导，或者说会不会有打算像其他的我们说80后，因为80后其他一些作家，比如说韩寒呐、郭敬明啊，然后实际上他们很多的作品都已经。就变成了电影，而且他们自己也都变成导演了。那你在这方面，你有什么规划吗？
我觉得我的总体的思路就是，还是期待有缘人吧。因为影视的改编其实是缘分啊，就是，你自己觉得我这个东西很适合影视，或者我记得有些人会写个小说，觉得这个小说很适合改编，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啊。但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去摸索到一个原则或者规则去。有哪种小说适合改编，或哪种小说适合变成电影，或者是，剧集但就我个人来说，首先我是个电影的发烧友，我特别喜欢看电影，而我特别喜欢之前，尤其在青年时期，特别喜欢香港电影我看了大量的那个香港的那个片子，包
古
括
惑仔吗？
我记得我。就是从胡金铨，就是比如侠女啊，然后包括吴宇森呐、啊，就是这一批，然后林岭东啊，然后这个徐克，再往后王家卫，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对香港电影我还是非常热爱。杜琪峰，我觉得杜琪峰后来的基本我都基本看过，然后《无间道》啊这些电影我都特别喜欢然后对我影响也很大。就是我首先我是一个。热爱电影的人我现在也会每一周都抽出时间来看电影，所以就是如果有电影这方面的合作，我自己是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去制作一个电影的过程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它是一个压力很大，但是也蛮刺激的一个工作吧，然后您刚才说的，比如像那个郭敬明和韩寒呢，其实我都非常的。钦佩他们，我觉得不是客套话因为从一个作家变成导演其实非常难的，因为作家要自己一个人和一把椅子和一个桌子和面对一台电脑这么去工作，然后你转变成一个导演，需要跟成百上千的人一起工作，然后又面临更大的压力，面临更多的选择，无时无刻的不在选择，我觉得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们的目前的电影行业特别需要郭敬明和韩寒这样的导演。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们，我觉得会很无聊 而且他们的作品，我还会，我确实会一直去关注，因为他们是从作家变成了导演啊，但是对我就我自己而言，我很难去，作为一个导演或者作为一个编剧参与到电影里面啊，因为首先我特别喜欢睡懒觉啊，因为那个导演这个工作其实是，尤其在拍摄的期间
作
其
家
实。
不是也不睡觉吗？大家觉得作家就像你说的，可能就是靠烟啊、咖啡啊、酒啊续命啊之类的，然后就是也是不睡觉的，是
没有没有，我觉得作家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养生的职业啊，因为你只要能
泡
把，
着什么枸杞茶、保温杯放在旁边，是吗？
尤其像我最近把烟都戒了，对，
哎，
他
好，
是，
哎，要跟我们这里的青少年同学们说，就是大家不鼓励抽烟，不鼓励喝酒，健康生活非常好，对。
对，因为我觉得抽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抽的很多嘛，因为写作，但是后来发现我觉得它是会让我缺氧。就是其实是运转速度会变慢啊，后来我就把烟戒了。我觉得其实作家是一个蛮养生的工作，从目前来看啊，所以就是导演那种就是那种高压的工作对我来说其实挺不适合。我当时从银行辞职就是因为不喜欢压力，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那种一个是生活的状况，一个是压力吧，我就很难去迎接那个角色。但是我觉得，和电影的缘分吧，应该，我感觉应该还是有吧，应该还会再往下延续吧。然后这个年底的这个《皮埃尔·摩西》12月24号上映我还是挺很期待观众的反应啊，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部片子吧。
对，因为就说到平原上的摩西，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一个是看排期，我们说就是圣诞档，就是我们说就是一个大片的一个量级。然后我们说那个，比如女主角周冬雨，肯定也是一个就是流量代表。对，所以你会其实关心，比如说流量啊、票房啊，就是这种我们说比较主流上面去评判一个作品成不成功的这些因素吗？因为你知道那个刺杀小说家，我看到那个票房我都震惊了。你自己后来知道他票房去到一个什么样的量级吗？
我知道，
对，
因为
就特别，就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知不知道，就是刺杀小说家，我昨天查了一下那个，当然就网上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官方的数字啊。就他在排名上面，他在因为世界上前50名的电影的那个叫做就是票房大概去到第50位。是大概13亿人民币左右，而《刺杀小说家》就是目前为止，它票房已经去到9亿。然后它在叫做华语的电影里面，它基本上是排到前10。然后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你的就是所谓现在的这一个阶段的成就已经很惊人，就是可能已经超过了非常多的，就是我们说已经是以前很有历史或者说已经很有建树的一些电影，对。
我不知道刚才您说的数据是不是准确啊？因为我自己看到的《小说家》最后的票房应该在10.34吧，我觉得
哦，
十
已经十点三四了，我已经 all day 了，我看到了，对，还没有去到，
但是我
对，
觉得
恭喜恭喜恭
他的排名可能就是没有您说的这么靠前吧，因为中国
喜！
过10亿的电影还是蛮多的，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票房其实是陆阳导演和他的团队，包括华策这个很多他们投资方他们去完成的一个成就我觉得他不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成就，我觉得那个当然那个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我当时也是一直很紧张，因为我觉得那个希望这个片子有好的成绩吧。最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我觉得《刺杀小说家》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电影它是一个有难度，然后它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电影。我觉得在中国的电影市场里，这样的电影其实是难得的是难得的。
对，因为
然
我看到那
后
个后制团队说制造，就做那个动画呀什么的，都费了特别长的时间，然后大家都特别。
是的，就是它的结构，还有它的主题，还有它的制作，我觉得都还是蛮不一样的。然后刚才您说的票房这个东西，我会关心的，因为第一个是跟我合作的电影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成为了朋友我希望他们所制作的 巨大的产品，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有一个好的结果，可能就会有延续性。就这个导演，还有这个出品人，还有这些团队，他们可以继续往下做电影啊。如果这个电影整个的票房最后是很不理想，我觉得那可能对他们后续的这个作品会有一些压力啊。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电影这个东西还是一个需要跟观众去交流的东西啊。我觉得票房不能说明所有东西啊，就有很多高票房的电影，其实我是看不懂的啊，就是或者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票房。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电影这个东西还是要跟观众去交流啊，尤其像《刺杀小说家》还有《平原的摩西》，它是一个以故事为核心的这么一个东西，故事和人物为核心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它其实就是某种类型的剧情片。那剧情片还是需要观众去理解啊，还是特别期待跟观众去交流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票房，我的感觉是期待有一个基本的保证，但是不能太贪婪啊。我觉得就是，因为电影很容易做成一门生意啊，因为它确实有涉及到太多的人，涉及到钱，涉及到大家的付出，涉及到回报，涉及到很多东西啊。那它很容易滑到生意那一挂里头去啊。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需要警惕的，因为它毕竟它蕴含着很多创作人的心思，蕴含着很多文化的因素啊。那我们怎么去看待电影？怎么去看待当下的电影？其实也是一个课题吧。
因为其实为什么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我香港这边就是真的有影视界的朋友，其实他们今天就在那边说啊，陈子你居然能够就是跟那个双雪涛老师有一个互动吗？然后我说对，怎么了？然后就香港这边真的有就是影视从业知名影视从业界的小姐姐已经想要接触你了，所以我先帮他们铺好路，就是如果以后你想继续在这个影视方面有合作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有很多探讨的空间。就是相当于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影视界的一个香饽饽，大家已经开始在争着要抢你了。
没有，
对，然后对，其实我也想问，就是你说《平原上的摩西》就是这部电影，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啊，就是说其实你是想更多的让观众去了解你这个小说的故事之后再去看电影，还是说可能大家要就是带着某一种还没有剧透的感觉去看这个电影，因为它马上就要上映了。你像我自己，其实我当时在看这个《平原上的摩西》，就具体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点不想要看到结尾的感觉，就是我会想着说，那我是不是要带着这一种自己觉得有一点点悬疑感，就是到最后，比如说庄叔到底怎么样了，或者怎么，就是我会要带着这种疑问去看。到最后出来的那个成品，还是说我需要自己先对这个小说已经有一个我自己的角度跟认识之后，我可能再去看它其他的一些就是呈现的方式。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那个您就是已经超过一个优秀读者了就是这个，
谢谢，好开心啊，
就是
被表扬。
这个阅读，不但要阅读这个书，还要跟电影联动，这个确实还是蛮厉害的，还要把这个。
知道，就是比如说，就是纯粹爱看电影的人啊，大家平常最爱说的，比如说你说豆瓣上面，大家就会说哦，下面有剧透，什么渗入这种，所以就是说变成你说先有小说，再有电影，可能其中的一个感觉就是，哎，它是不是已经剧透了？或者是说我自己看小说的时候，对，我会不会已经先入为主的感觉它已经有一些东西，对，在我的脑子里面，那万一到时候电影里要是呈现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好比说，观众最简单的就是，哎，那女主角要不要找周冬雨啊？好比说啊，那我说，那我可能想的是别的人呢，或者别的风格的感觉的人呢，就是这种，对。所以你在这方面你怎么看？
我觉得两种方式有不同的乐趣吧，就是你看完了书再看电影，肯定有一个内心的比对吧，可能会引起你更多的想法。你直接去看电影，可能是一种新鲜感吧。但是我觉得好的电影是不怕剧透的啊，这是我的感觉吧。我也觉得《平原上摩西》这个电影也是不太担心剧透的。就是它跟小说其实还是怎么讲，一棵树上结出的两个果子吧， 但是当然，我对电影的内容不能讲太多了，我就讲这么多吧。
那个说到剧透，就之前我觉得很多读者应该也想问你，就是你现在有继续在着手写一些就是新的作品，那你这个新的作品的方向，或者是说选题，或者是说就这个方面，你可以有一点提前的剧透吗？我帮我读者在谋福利。
我是近两年反正写了2个比较长的中篇小说吧，都在5、6万字吧。然后最近在着手，又在试着写一些别的东西。但是我因为一直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一个人，就是我不会太想说这两年我要怎么去规划自己啊，我还是比较随意的在往前走着啊，因为我觉得写作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虽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匠人去想，匠人吧啊，一个工匠去想，但它其实不是，它其实不是，它跟那个就是，比如说做一把刀，或者是去修理一台车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作家可能必须要保证自己对文字的新鲜感吧，或者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吧。我其实最近写的东西是在写写停停吧，因为我知道一个人不可能变成一个写作的工具，就是他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每天在写，其实是我觉得是，当然如果能做到，我很钦佩，但是其实非常非常难。对于我来说，我是很难啊，因为我特别担心那么写下去会变得很呆板啊，所以我就是在写一写，停一停，写停停，再试一试，看看哪条路能够走通。所以现在我的状态就是在试，在试，没
因
有一
为
个
很
明
多
确的
作
计划。
家会说，就是比如说他要维持一定的产量，就是你刚刚
嗯，
讲到，如果说他作家一旦上了一个轨道之后，
嗯。
比如说其实以前我在追的那个作家，
嗯，
因为我不知道80后，其实我自己以前是一直追那个安妮宝贝，就
啊
他现在改名叫青山。对，以前我在追他的感觉就是，我也是觉得说，就像连续剧我们说催更一样。就是你会
哈哈，那。
感觉说啊，那个雪涛，你什么时候出一本下一本书呀？我这本已经看完了，你赶紧写。就是你会怕，就是大家给你这么一种，就是你要有一定维持在一定的曝光率，或者说维持一定产量这样子的一个焦虑吧。
我倒还好，我倒没有这方面的焦虑。我觉得当然如果读者有这样的想法，我特别开心嘛。那就说明就是你的写作还被人期待着吧。但是我觉得最终这个东西还是得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节奏而且就像我这种作家很难去不停的日更或者月更那种，确实很难，我只能。
不，因为那天我看到有另外一个访问，就是你们会谈到，你会觉得就是这个词很可笑，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词也提出来，因为我自己也觉得特别逗。就是有人跟你提到，就是文学进步性这个词，就相
文
当
学
于你
进步
说，
性，
如果你保持一定的量产的同时，你是不是不停的在讲同一个题材，或者是说你一直在用同一种写作的风格在，就同一种叙事风格。还是说大家觉得你要有进步？所谓的这种进步是，可能你这次写的是，比如说从数量上来讲，可能你这次写5万字，你是不是下次要写10万字？或者说你这次写的，比如说你原来写的一些题材是可能比较关于东北啊或者什么的，那你是不是下次你得写香港，或者像是不是你下次得换点别的什么新的花样出来？就是文学进步性，反正我那天看到你就说你觉得这个词是一个特别逗的词，所以你今天对我也想就再把这个词拿出来，就是。聊一聊，就你觉得这个东西，你对你自己的一个要求，或者是说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
我记得陈丹青老师有本书叫《退步级》吧，好像是，我觉得，
对，退步级，对。
对，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题目，而且我觉得是很有味道的一个题目我觉得作家去往哪儿进步，我是很疑惑的是不是写的特别多就突然间进步了啊？我也是有怀疑的，但是我觉得写作其实是必须需要实践的，这个我当然是非常赞同的。就是他，你不写，永远 什么也写不出来嘛。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逻辑，而且你不写，你就不会犯错误，你就没有错误，其实你也不可能变得更好。我觉得这种进步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一个作家他自己是个什么人，他才能去写什么样的作品啊？他的技巧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突然间有掌握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式去叙事啊，这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这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当然每个人每过一天，年龄都在增长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是不是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产生了变化，或者他对文学这个事儿又产生了变化，他的想法，那这些东西，我觉得他是进步吗？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某一种，演变吧。我觉得这种东西会能够，如果能在作品里呈现出来是好的啊，但我不会把它叫做进步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作家的福利，就是他一个作家如果不停的写，他回头看，他能看到他。很长时间内的思想的变化，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在变，但是他已经用自己的小说把它记录下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但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自然的事情，而不是说你非得掐着自己的脖子让自己改变，或者拎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改变，我觉得这个是不自然的改变，我是怀疑的。
因为之前对我看的那个作家，他也会说，他就说可能比如说我刚刚开始看他的书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20岁的小姑娘，好比说我当时我20岁的时候，我对爱情充满了憧憬或者怎么样，那可能当时我看到他的就是爱情方面的就是小说比较多，但后来随着大家可能慢慢心态都变化了，可能我已经去到40-50岁了，那个作家他自己的作品，可能他自己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他会觉得说，作家跟读者一同成长，或者一起有这么一个心态的变化，是一个还蛮好的事情。
是啊，
就
当然
相当于
是。
大家，因为你培养的读者，也许就是同一批年龄的读者。当然，我不排除不停的有新鲜的血液，就是再加进来。但是，就等于说，你代表的你那一代人的整个一个的心态的变化，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自己也觉得挺有感情的。就会你会觉得你跟着这个作家跟了这么多年，然后大家就像老朋友一样，然后我心里在想什么你都知道，然后懂的都懂，这种就是你会就一直跟着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温馨的事情，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共同成长，或者说叫做共同演变的话。
是的，是的，没错。